如果你也听过希腊神话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古希腊人崇拜的那些天神们根本就是一群大混蛋，他们随心所欲的偷窃、乱伦、性侵、折磨和杀人，却不会有任何的报应跟后果。他们一个比一个还渣，故事也都比现在的八点档还要夸张。今天我就要挖掘这些神丑陋的一面，盘点希腊神话六大渣男渣女给你们认识。大家一定知道宙斯是众神之王，但是你知道他同时也是众神中的风流之王吗？他总共娶了七个老婆，但前六个都没有被他立成众神之后，直到第七个，也就是宙斯的亲姐姐 Hera。 但其实希拉根本就是被骗婚的，那时候宙斯已经娶了六个老婆，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亲姐姐希拉根本就是念念不忘。在某个下大雨的晚上，宙斯悄悄来到希拉隐居的杜鹃山，变成一只很可怜的小鸟，利用姐姐的同情心钻到她的怀中取暖讨拍。最后宙斯现出原形和希拉发生关系，并承诺会娶她为妻。但是你以为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姐姐以后，宙斯就会满足了吗？怎么可能？宙斯可是渣男之中的佼佼者，他最有名的外遇对象是阿哥斯王的独生女达涅。当时有预言说国王永远不会有儿子，而且女儿生出一个小孩，而这个小孩有一天会杀死国王。为了不让女儿有怀孕的机会，国王把达涅关进一间没有任何门窗的房间。殊不知国王隔绝了所有的男人，却阻止不了这个变态的神。宙斯老早就看上这个美的冒泡的公主，但他觉得突然闯进达涅的房间一定会吓到他，于是宙斯把自己变成一个黄金鱼，从天而降来到了公主的房间，甚至一路直接到达了达涅的子宫里。听起来很瞎对不对？但是传说就是这样，而且达涅还真的怀孕了。这根本不是黄金鱼，而是黄金鱼吧？就是真的超恶的。一定有些人会问，就是那么多的数不清的外遇对象中，谁是最受宠的？答案可能是当时号称人类最帅的美少年盖尼米德。根据神话，盖尼米德长得超级无敌俊美。宙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小鲜肉的呢？这是因为负责宴会上倒酒的青春女神赫伯有一天突然无法工作，但神的宴会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人倒酒呢？于是宙斯赶快化成一只巨大的老鹰去物色新的斟酒官，在途中呢就刚好看到了盖尼米德，他那优质的外表让宙斯非常的兴奋，于是直接把盖尼米德抓回到了他的奥林匹斯山，跟他翻云覆雨了一番。从那之后，宙斯就非常的宠爱他的盖尼米德，不仅赐给他永生不老，还让他成为了众神的斟酒官。等一下，盖尼米德，你本人 OK 吗？
什么意思啦？你们这些都怪怪的啦！Amazing Talker 是有10000名全球家教、80000名学生，还是台港最大的教育平台。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啊？
而且先上一堂体验课，再决定要不要买。上课时间、地点、内容都可以自己决定。不知道你也太丢脸了吧？
还有 AI 配对，帮你找到更合适的老师。
而且什么学科都有，像数学、国文、化学都有专业老师提供客制化的课程。哦，
没听过 Amazing Talker 到底是有多孤陋寡闻啦？
哦，太想生气，但身体不好啊。
对。对胎教也不好，反正点击留言，我们还可以领取300元的折价券。
我这救援怎么办啦？
那也只能 Amazing Talker 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身为宙斯的儿子太阳神阿波罗，情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如果你细读他的故事，你会发现阿波罗这个人完全就是不懂得放弃的跟踪狂，但是他比较少被骂，是因为他是希腊神话中最帅的一个男神。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那个非常失败的初恋，某天因为爱神丘比特的恶作剧向阿波罗射出了金箭，于是阿波罗就爱上了当时在林间狩猎的达芙妮。但是同时丘比特也向达芙妮射出了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的箭，无法自拔的阿波罗疯狂地追求达芙妮，但每当看到阿波罗，达芙妮就想落跑，于是两个人就玩起了你追我跑的游戏。最后达芙妮受不了阿波罗的死缠烂打，精疲力尽地停在河边，求自己的爸爸河神佩纽斯来帮忙。话一说出口，达芙妮的双脚就被插到了土里，身上狩猎的衣服就包成了变成她的树皮，头发分叉变成了树叶，最后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看到达芙妮活生生的在他眼前长出了树枝跟树叶，感到非常的冲击，只好难过的拥抱了眼前的这棵月桂树，并且摘下了树枝和树叶，编成了月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以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初恋。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啦，但其实根本就是达芙妮宁愿变成一棵树都不想跟阿波罗交往的故事。除了害初恋变成一棵树，阿波罗还间接的害死过一位情人，他曾经的深深爱上一位男人海阿金斯，甚至问他愿意放弃神庙、里拉琴还有弓箭，全心全意的跟他一起生活。不过某一天，当这对小情侣在比赛丢铁饼的时候，海阿金斯却被这个铁饼活活砸死。传说海阿金斯的死是由于西风之神齐菲尔的嫉妒所导致的，因为当时齐菲尔也很爱海阿金斯，但是海阿金斯居然选择了阿波罗，嫉妒蒙蔽了他的双眼。齐菲尔送出了一阵风，将这个铁饼吹向海阿金斯，最终砸爆他的脑袋。宙斯的正宫呢，就是众神之后希拉，她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拥护者，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轨过的希腊神，所以她的坏和宙斯是不同类型的。一开始的希拉是非常的温柔亲切的，但是有一个一天到晚出轨的老公，让她变得多疑又善妒。那嫉妒心非常旺盛的她，对于那些小三心狠手辣，总是想用尽最残酷的方法逼他们上绝路。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女神阿提米斯并不是正宫希腊神的小孩，而是宙斯跟第六任妻子勒托一起生出来的小孩。在勒托怀孕的期间，宙斯正式立希腊为后，导致勒托的地位急速的直下。非常痛恨勒托的希腊不仅下令勒托在大地上禁止分娩，还命令所有的神都不准帮助勒托，并且派遣彩虹女神监视他。为了阻止勒托顺利生产，甚至派出巨蟒裴东去杀勒托，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他。那众神因为非常非常的怕希腊，都不敢帮助勒托。幸好一座名为提洛的小岛，他收留了勒托，那阿波罗跟阿提米斯才顺利的在棕榈树下诞生。被希腊破坏的小三中，还有一个叫做卡利斯托的仙女，没错，就是另外一个被宙斯强行非礼的女人。她无奈的帮宙斯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卡斯。希腊发现宙斯又外遇了以后呢，她把所有的罪都归咎在卡利斯托的身上，把他变成一只大黑熊。当阿卡斯长大以后，这对母子在森林中相遇，据说就是希拉故意派阿卡斯去猎杀那头黑熊，他们才会相遇。总之阿卡斯准备刺穿那个黑熊的时候，看着这一切的宙斯不忍儿子发生杀死他母亲的悲剧，所以出面来制止了他。为了让母子团聚，宙斯让他们变成天上的星星，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大熊座和小熊座。嫉妒真的会让人变得丑陋，有时候希拉的嫉妒心甚至会迁怒无辜的人。有一个叫做埃奎纳的国家，是以宙斯其中一个小三为名的国家，那岛上的国王也是宙斯跟小三的生的小孩。那希拉对这一切都非常的不满，于是就对这个国家施下了诅咒，造成各种天灾还有瘟疫，害死了数千万计的人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内心中的怒火。我觉得那些小三也不是自愿跟宙斯发生关系的啊，那希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负起管教老公的责任。再来我要讲的是海王波塞顿的故事，他主要掌管大海、风暴、地震还有战马，是许多希腊城市的守护者。但是基因不会骗人，他的好事程度几乎跟他哥哥宙斯一模一样。让我们先来看他追求原配阿姆弗瑞特的爱情故事吧。某一天，阿姆弗瑞特跟其他的仙女姐妹们在爱情海上的岛屿唱歌跟跳舞的时候，刚好被海神波塞顿看到。波塞顿第一次看到阿姆弗瑞特的时候，就被她的美貌深深的吸引，立刻决定娶她为妻。然而阿姆弗瑞特被这个突然起来的告白吓到了，转身就想要落跑，跑到了远远的阿特拉斯山脉里面。但是对于一心想要追求爱情的波塞顿来说，任何困难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他派出了一只海豚作为使者，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位漂亮的阿姆弗瑞特找出来。后来呢，这位海豚使者找到了阿姆弗瑞特，告诉他，如果你嫁给波塞顿，你就会变成整片海的女王，拥有至高的权力跟财富。阿姆弗瑞特就这样被说服了，接受了波塞顿的求婚。但是波塞顿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终于抱得美人归，却没有好好的珍惜他的不伦恋情跟私生子，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是不胜枚举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王。那其中最最具争议的一位就是梅杜莎。提起梅杜莎，大家一定都会马上联想到那个头发都是毒蛇，凡是人们直视到的她的眼睛就会变成石头的怪物。但其实她原本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大美女。梅杜莎一开始是在雅典娜神殿服务的一位侍女，有一天波塞顿看中了她，并且跟她在雅典娜神殿里面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关系。哦，这件事完全激怒了雅典娜。拜托，如果有人在我家工作，还在我家， 我一定也会超级生气的。不过雅典娜惩罚的对象不是海王波塞顿，而是这个无辜的美杜莎。雅典娜一气之下把美杜莎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怪物，也间接导致美杜莎后来被英雄柏修斯砍下她的头颅。那美杜莎过世以后呢，她跟波塞顿的两孩子才从她的身体里面跳了出来。可悲的是，即使美杜莎遭受了这么惨烈的下场，波塞顿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要保护美杜莎的任何意思，根本就是渣男色后不理啊。希腊神话不存在天堂跟地狱，而是认为人死后都会往地底下的冥界，而冥王黑帝斯就是统治冥界的神。严肃冷酷的黑帝斯在形式上非常的公平公正，也不像宙斯跟波塞顿两位哥哥一样到处爱乱播种，但是他对于他的老婆波瑟芬尼来说，完全就是一位恐怖情人。一直孤独活在冥界城堡中的黑帝斯非常的渴望有一个伴侣人来陪伴他。某一天他来到凡界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草地上摘花，黑帝斯被她的美丽深深的吸引，而那个女孩就是波瑟芬尼。冥王黑帝斯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这位美人，于是他驾着黑马黄金战车从地底的裂缝里面钻出来，伸手直接把波瑟芬尼转上身上。旁边的人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黑帝斯就已经驾着他的战身再冲进裂缝里面，原本裂开的大地也瞬间变回完好如初的样子。我觉得这些神都在滥用职权，难道绑架人是他们的兴趣吗？那这位波瑟芬尼她到底是谁呢？其实她是谷物女神迪密特的女儿。那发现女儿不见的迪密特完全无心工作，不眠不休地寻找她心爱的女儿，导致世界的农作物纷纷的欠收，很多的植物都直接死光光，人民的生活也变得非常的困苦。而宙斯为了帮助人民，就派了他的儿子赫米斯去把波瑟芬尼给带回来。既然我大哥都说话啦，黑帝斯只好无奈的放人，但是为了留住老婆，他留了一手。他骗波瑟芬尼吃下了石榴种子，因为不管是谁，只要吃下了冥界的果实，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必须留在冥界，否则他就会丧命。之后的日子中，波瑟芬尼每年都会在地上和母亲一起生活六个月，然后只好在地下跟黑帝斯度过那悲惨的六个月。希腊人相信，波瑟芬尼在冥界的时候，因为谷物女神她非常的伤心，所以种子和植物就会开始枯萎跟死亡，而进入了秋季跟冬季。当她返回到地面的时候，谷物女神就会非常的开心，那时候就会处处生机盎然，世界也会再走入了春季跟夏季。阿芙罗代蒂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她的形象常常跟爱情和吸引力连结在一起。阿芙罗代蒂拥有最完美的身材和最动人的脸庞，是所有女神中最漂亮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有这么多情人的原因。其实一开始阿芙罗代蒂是非常纯情的，阿芙罗代蒂的初恋呢是生活在海里的涅瑞特斯。涅瑞特斯呢被认为是阿芙罗代蒂唯一的真爱，在阿芙罗代蒂还没有成为女神之前，他们两个情侣一起在海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海洋生活。然而某一天，阿芙罗代蒂惊人的美貌被传到了天界的奥林匹斯山上，宙斯觉得干她真的太美了，决定一定要让她成为众神之一，掌管这个世界的爱跟美。当阿芙罗代蒂被提升为奥林匹斯的女神之后呢，她邀请涅瑞特斯一起跟她上山，但是涅瑞特斯却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最亲爱的海洋。那阿芙罗代蒂呢，一气之下就施法让他的身体扭曲，硬化他的皮肤，把他变成一个海螺。从此以后，涅瑞特斯就被困在海洋里，再也没有办法跟阿芙罗代蒂重逢。那上了奥林匹斯山之后呢，阿芙罗代蒂的美也造成了众神之间的纠纷，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追求她。在一些版本的希腊神话里面，宙斯因为追不到阿芙罗代蒂，所以出于嫉妒跟报复，把阿芙罗代蒂嫁给了奥林匹斯山上最丑的神赫菲斯托斯。但是阿芙罗代蒂根本就不爱她的老公，所以在婚内他就多次出轨，其中跟他打得最火热的就是战神阿瑞斯。他们之间充满了各种激情，并且生下了八个孩子，包括你们一定听过的爱神丘比特。有一次太阳神发现了阿芙罗代蒂和阿瑞斯之间的奸情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他是工匠之神，凭着他的超高手艺，用一张超薄眼睛看不到的钢网做成一张床，要把这两个偷情的人捉奸在床。当阿瑞斯跟阿芙罗代蒂再一次偷情的时候，果然被赫夫斯托斯给抓个正着。赫菲斯托斯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召集过来，想要当场羞辱这一对狗男女。没想到众神对于这件事情反应各个不同，还有一些人说加一加一。 听完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些希腊众神会这么的荒淫无道呢？这是因为希腊人讲述的这些神话，其实是为了要反映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希腊人透过神话去理解这混乱的世界，并且把这些活生生遇到的悲剧跟不幸，全部都归咎在残酷无情的众神身上。像是如果发生了地震，古希腊人会认为这是某个神在生气，跟现在信奉的耶稣、佛祖是不一样的。古希腊人并不会以他们的神明作为榜样，也不会认为他们的神是道德善良的。这些希腊诸神是骄傲的，是超出常规的，他们跟一般人遵循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平民抢东西就是偷窃，国王抢东西就是正当获取，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之所以会认为这些希腊众神很渣很坏，其实我们只是用人类的道德标准去检视他们。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希腊众神的性向常常摇摆不定？像是宙斯最爱的美少年盖尼米德，还有阿波罗最深爱的男人海阿金斯。其实古希腊社会对于性爱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其中至圣之爱 Pederasty 是古希腊一种特有的社会制度，又被称为少年爱。它指的是年长的男性，通常是一位已婚者，跟未成年的男性之间的相视互动还有引导的关系。少年爱在古希腊被认为是一种教育的形式。这种关系并不全然基于性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情感上的联系和教育的意义。年长者有责任指导这位年轻人如何成为一位良好的公民，包括勇敢、真理、名誉，还有这些价值观的传承。不过我觉得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看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母汤，可能跟犯罪还是脱不了关系哦。在古希腊期间，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状态下，神话是由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到了公元前八世纪，荷马跟海西奥等等著名的诗人跟作家出现后，才让这些神话首次以书面的方式记录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神话不只是故事，而是实际反映出了古希腊的政治和宗教，甚至是整个古希腊的文明。许多建筑，像是雅典的帕德嫩神殿，都有着描绘神话中著名场景的大型雕塑。这几千年来，也有数不尽的艺术作品，不管像是画作、雕塑、文学、戏剧等等，都是以神话为原型而创作的。这些许多的神话故事，反映了人类的爱情、嫉妒这些真实的情感，同时也针对死亡、战争这些生活的体验去做探索，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事物。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些有趣的希腊神话故事呢？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拜拜。
但他的恋情通常都很失败，然后就很常害死他的恋人，
因为他会烧死别人嘛。
最后他就求他爸爸说：“拜托你帮帮我吧，我不想要再被他
追。”然后就爸爸就把他娶走。
爸爸就把他爸就。